我们开始第三讲，好吧？好，圣经神学的第三讲。我就接着刚才我讲的那个神学的意义和教牧的意义，再多讲一点啊。你知道，任何一个事件本身哈，圣经神学都要给它一个解释。我举一个例子哈，整个圣经神学呢，它会有两个方式来阐述真理。一个呢是陈述它的事件，一个是解释这个事件的意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来解释。比如说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件对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吧，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件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一个神学了对吧。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件不用描述了，两千年前钉上十字架，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是救赎，它的意义是代替，它的意义是赦罪对吧。救赎、代替、赦罪，这都是神学的概念对不对，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哈。好，你知道以前在耶稣基督之前不是说没有人钉过十字架对吧，其实罗马帝国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比较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以前呢，罗马帝国包括当时的人解释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都会解释成为说十字架呢只是一个残酷的刑罚人的刑具对吧，残酷的镇压一个人，从里到外，肉体上、精神上摧残他、刑罚的一个工具，这是耶稣基督之前十字架的意义，对不对？是有这个意义的。但是耶稣基督之后，十字架的意义被扭转了，被更新了。就之后呢，保罗在解释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不是说，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可怜哟，哦，你看他的手、他的脚被扎的，你看他那么的痛苦，你看大家都觉得都嘲笑他，大家都讥诮他，你看这个太可怜哦，十字架太糟心了哟，十字架真是刑罚人这个工具，太残暴了。保罗是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对不对？保罗是怎么解释的呢？保罗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然后让那些替那些这个，并且他替我们复活，我们在他里面都复活了，从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很明显的把十字架的意义做了一个神学性的解释，对不对？就是代替、代赎、救恩、救赎的这个意义，不是可怜，不是残忍，也不是说这个太糟心了。那今天很多人领圣餐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耶稣好可怜哦。对，这个其实就是罗马帝国的解释的方式，而不是使徒保罗解释的方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因着十字架在上帝面前被称义、被接纳。所以呢，圣经神学强调什么呢？对事件的陈述和对这个事件的解释。逾越节在圣经神学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节点。逾越节那个杀羊的那个行动，其实呢，圣经去陈述它的时候，不是一次以色列人坐在家里喝羊肉汤。以色列人坐在家里喝羊肉汤跟逾越节没有关系。逾越节是什么？虽然他们真的在那里喝羊肉汤，对吧？真的在那里吃羊肉，真的在那里这个各种的吃，对吧？但是那个不是喝羊肉汤，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救赎，并且把血抹在房屋的门框上，那个其实是顺服上帝。当然，当时那样做的以色列人，他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懂了那个这个行为背后的神学意义呢？不一定。但最终，新约的使徒们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那一次逾越节的献祭连到一起，说那一次呢，其实是 那一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为他们流血舍命，以至于那灭命的天使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家中没有丧长子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你有没有发现圣经神学有的时候给出的解释，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很牵强？你先别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神学架构上去想哈。正确神学架构你一点都不觉得牵强的吧？但是如果你把他自己放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那个角度，我们不就在家吃了只羊吗？又抹了一下血，吃的还挺饱的，你就说这个是救赎，这个是代替，这个是救恩，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牵强？有这个感受对不对？所以呢，圣经神学在解释它的时候哈，请注意，它不是用世界的法则、世界的那一个通常的解释去解释它的。十字架也是，十字架当时所有人解释都不是使徒保罗的那种解释方式，对不对？你说当时的人听见使徒保罗这样解释，他会不会觉得有点牵强？很明显，这个太牵强了嘛。但是事实上来讲，圣经神学呢，它给出的解释是属灵的意义，而不是属世的意义。我再说一遍哈，属世的意义就是那次以色列人喝了羊肉汤。属世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好可怜哦，这就是属世的意义。但是使徒保罗和先知们分别给了他们属灵的意义，而那个属灵的意义请注意是真实的，一点都不牵强。那这个属灵的意义是谁赋予他的呢？是不是先知们一拍脑壳自己想出来的？使徒保罗一拍脑壳自己想出来的？是不是？绝对不是，是圣灵亲自启示的。请注意，十字架的意义本身，逾越节的意义本身，不是先知一拍脑壳想出来的，是圣灵亲自启示了意义。所以呢，我说一句啊，圣经神学向我们彰显，不仅连那个事件本身是神所启示的，连对那个事件的解释的意义都是神所启示的。可以发生的这个事件本身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让它发生的，对这个事件回去做二次解释、二次加工。你发现圣经神学很有意思哈，它记载了一个事件之后，它会回过头去对这个事件做二次解释、二次加工。而这个二次解释加工不是你胡编乱造想一套解释的，而是圣灵亲自启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圣经神学的魅力，对吧？这就是属灵的那个知识的那个奥秘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哈。我再多说一点应用的这一个画面哈。你在旧约当中呢，常常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们不可以吃血，对吧？问大家为什么不可以吃血？血是生命，是跟挪亚之约当中说的，对不对？还有没有？血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一样事物，在整个旧约当中，血哈，从来都是被上帝来分别为圣，作为一个特分别出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请注意，作为洁净的意义，作为代赎的意义。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呢，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把它拉回到那个场景当中，大家想一想啊，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在那个祭坛旁边杀牛宰羊，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很干净？会不会有蚊子苍蝇？会不会有一些气味儿、血腥味儿，然后肉的那个蚊子苍蝇再一来，对不对？你那血为什么还是洁净的功用呢？不是说血这个事物本身特别干净哈，而是上帝特别的、独特的把血这个事物拿出来，赋予了它神圣的意义，就是血能够洗罪，血能够洗净人的罪，这件事情是上帝独特赋予它的意义，对不对？在旧约当中，上帝赋予了公牛和山羊的血这个意义。 为什么上帝特别赋予了他这个意义呢？很简单，因为只等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那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血所指向的那个意义真正的得到了应验，得到了解释。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嘛，其实公牛和山羊的血怎么样，其实是不能除罪的。但是旧约所有公牛和山羊的血都指向了十字架的血，对吧？都指向了那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对吧？那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之后，那请问血的意义有没有被成全呢？血的意义就应验，就成全了。从此血的意义就在这里有了一个终极的指向到来了，对不对？那问大家，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复活升天之后，血还有没有赦罪的意义？你在家杀个牛宰个羊抹在门上，还有没有那个赦罪的意义？因为献祭的事情就怎么样，就停止了，对吧？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后，献祭的事停止。为什么要停止？因为那个真正的祭物到来了嘛，真正被献上了嘛，真正的大祭司，真正的祭物，真正献祭的人是耶稣基督嘛。所以从此你即使再杀牛再宰羊，那个也跟献祭没有关系了，那个只是你想喝羊肉汤了，对吧？真的是这样的。同样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的会幕和圣殿是有独特的意义的，就上帝分别为圣，那座圣殿它是圣的，真的啊，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在圣殿里，神的荣光是充满圣殿里的。但是当耶稣基督钉死十架复活升天之后，圣殿还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了。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说哈，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请注意，当年耶稣基督是手指着那个圣殿说的，对不对？他手指着那个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建起来。当时人就讥笑他了，这殿是花了40多年才建起来的，你说你三日内建起来。但是约翰加了一句解经的话，约翰怎么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指着自己说的，对吧？这是约翰的解经，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哈，你知道今天很多极度愚昧的基督徒呢，常常会跑到耶路撒冷约旦河里去装一小瓶瓶水，然后回来说这是给你受洗用的，然后呢说这个为耶路撒冷祷告，圣殿就要重建了，就要圣殿一旦重建完成，主就怎么样再来了。各位，当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地上的建筑物那个圣殿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为什么？它只是一座建筑物。为什么？因为它所指向的那个终极的圣殿，真正的圣殿已经怎么样，已经到来了。从此之后，主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这个圣殿指的是谁呢？教会，而不是那座建筑物。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不明白圣经神学呢，会闹出很多笑话的。就我们总是会用可见的一些外在的事物，约旦河的水啦，圣殿啦，杀个牛宰个羊，戴个什么小帽啦，或者怎么样的，觉得这样就是敬虔的表达。那使徒保罗说呢，这个其实是失了敬虔的实质，因为这是自表谦卑，于敬虔的事情上是没有什么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人若不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在外在上再多的那些的东西其实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是圣经神学给我们彰显出来的哈。如果没有这种圣经神学呢，人是很难梳理清楚的，我觉得。 OK， 好，我们来看这本书哈。那这本书的第一章它讲了几个在这个雏形的国度当中呢，他告诉我们说，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对吧？ 他创造了万物，并且一切都甚好，但是罪却破坏了这个受造界，于是神的计划就开始在救恩历史的这个脉络当中展开来了。那神作为万物的君王，这个的超越的君王，在这个救赎当中临到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对吧？你会发现呢，上帝在创造当中他是超越的，对吧？因为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的时候常常记载他说有什么就有了什么，表达的这种超越性，对吧？但是一旦讲到救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开始把那个超越性变成了一种临在性？哎，这个临在性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亲自的去对亚当和夏娃说话，他亲自给他们做衣服，他亲自的跟他们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亲自的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对吧？所以这是一种临在性。那所以呢，坦白来讲啊，教会在地上哈、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个就是超越性，一个就是临在性。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哈、首先它是超越的，这是它的第一要性。它的超越性就在于说呢，它是属天的，它是圣洁的，它是神将来要接迎接的。那这种临在性呢，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它是要去传扬福音，要去做见证，要去彰显基督，要去为主受苦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强调它的超越性，而忽略了它的临在性，为福音受苦，为福音见证，那就容易导致成功神学。而忽略了它的超越性，只强调它的临在性呢，就只强调教会应该做什么，而忽略了它的本质的那个超越性，就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社会福音，就自由主义，就是这一套东西。他几乎忽略了教会的那个神圣超越的那个层面，他只管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啊，做什么。所以呢，你们发现成功神学跟自由主义之间其实是看起来是孪生兄弟，但是呢，总之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面向哈。好，所以神的国度在这个雏形的国度当中呢，彰显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并且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对吧？好，那第二章讲到的是一个失落的国度哈，失落的国度讲的是什么呢？坦白来讲，创世纪第三章的那段经文讲的其实是，我没时间讲哈，行，两三分钟讲完哈。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就是吃了一个果子，又没打老婆，又没打家劫舍，又没强奸，又没这个，又没做强盗，怎么破坏力那么大，对吧？事实上来讲，那个罪是所有罪的源头。那个罪到底是什么罪呢？不是贪吃的罪哈。今天很多人讲到那创世纪第三章都说，你看啊，你看贪吃的这个后果多大啊，所以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嘴。你看这个眼目的那个后果多，罪的后果多大啊，所以要管住自己的眼。你看手的那个罪多大，很摘那个果子，你管住自己的手，管住眼，管住手，管住嘴。我觉得这个说的太离谱了哈。当然具体罪的表现确实是因为他眼睛看见，嘴巴先吃了，手摘了，对吧？那是真的是那个表现方式。但是事实上那一次堕落的本质不是这个哈，那一次堕落的本质是这样，是悖逆。请注意，那一位创造他们生命的圣洁公义慈爱的主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随意吃，只是这棵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啊必定死。各位，这一位主说了这句话，这话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要信？你是不是要顺服？你去信这句话，你去顺服，就表达了你与他之间有正常的正确的敬拜的关系，对吧？但是当蛇突然来撒了一个谎，那个蛇就是指撒旦。当这个撒旦突然来撒了一个谎之后呢，他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于是女人就动摇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简单哈，就他宁愿听撒旦的谎言，也不愿意相信上帝信实的话语。这个罪大不大？这个叫悖逆啊。他宁愿去听信撒旦的谎言，也不愿相信上帝圣洁的话语，这个是一个罪。第二呢，撒旦怎么说？他说你吃的日子就怎么样，如神一般，对吧？如神一般表达的是什么？表达是拜偶像，他想自立为神，他想让自己成为神，这个其实是敬拜自己，他其实是在拜偶像哦。这个这里的偶像是谁呢？就是自己。但神明明确确的是他们的神，是他们敬拜的对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里他就有了别的神，就是自己，对吧？然后呢，当然接下来能分别善恶，自己来分别善恶，当然就是敬拜自己的一个后果，就他要与如神一般，然后呢分别善恶，就是将分别善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头脑成为最高的权威和准则，成为衡量万物的标尺，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子，对不对？这就是让自己来分别善恶的意思嘛。你说人能不能做得到？其实这个是人担不起的责任哈。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查验万事万物，从古时言明末后的事，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对吧？上帝才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对吧？上帝才是那一位创造万物的，对吧？所以他能担得起分别善恶的那个责任。但是人呢，人作为一个被造物，人又没有办法查验人的肺腑心肠，你怎么能分别善恶呢？人又没有办法知道未来的事，你怎么能分别善恶呢？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上帝和人之间的那个对抗哈，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堕落呢，其实本质上不是管住手管住嘴管住眼，本质上是带偶像，以自己为神，悖逆，不信，骄傲，败坏，对不对？他人太骄傲，人太悖逆了，人在拜偶像，人在不顺服神，人在听撒旦的谎言，对吧？所以我这样去描述的话，你就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罪还是挺大的，对吧？是，这并且这个罪也是后来所有罪的原初的模型。我多说一句哈，后来所有的罪，人类所能想到的犯下的所有的罪，在本质上都能从那一个罪当中找到影子，只不过后来人犯罪的花样技巧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而已，但是影子还在那。所以罪就带来了破坏了关系，对吧？罪就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吧？也破坏了人与整个受造界的关系。那这一切都是因为罪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一旦与上帝的关系不正常了，于是与人的关系、与受造界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都变得不太正常。好，接下来呢，你知道这个罪呢带来一个极大的蔓延，这个蔓延是什么呢？罪呢它会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对不对？起初亚当和夏娃只是互相指责，第二代就开始杀了，对吧？该隐就直接杀了他兄弟亚伯，然后该隐的后代就直接开始怎么样了？比该隐饿了七倍，对吧？他对他两个妻子说什么？杀该隐的刀报七倍，杀拉麦的刀报七十七倍，什么意思？是不是他更好？不是的，是表明他比该隐更加的残暴哈。对，比该隐更加的残暴了无数倍，因为少年人伤他，他就把人家害了，壮年人可能一瞪眼的就把人给杀了，对吧？所以呢，罪它其实是带来的是一个叠加的状态，是一个不断叠加不断叠加的状态，所以恶贯是可以蔓延的哈。所以呢，最终上帝就看整个世间人所思所想 都充满了罪，尽都是恶，于是就发生了大洪水。所以大洪水呢，既是对全地的审判，又是对全地的一次洁净，因为他审判了罪恶，他也等于是将全地再一次恢复到一个比较原初的状态当中去，对吧？洁净他们。然后大洪水过了没多久，你突然发现呢，好像亚当的后不是挪亚的后代继续的犯罪，对吧？请注意，巴别塔是挪亚的后代盖的，对不对？因为大洪水发生在第九章，巴别塔发生在第十一章。所以呢，巴别塔他们，你有没有发现巴别塔是伊甸园的翻版？因为伊甸园人要自己做神，对吧？巴别塔说，来吧，我们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就好像伊甸园说，我们要与至高神同等，如神一般，对吧？所以它其实是伊甸园的那个堕落的翻版，只不过这一次呢，人数众多，这就成了一个失落的国度。创世纪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整个旧约当中的一个原初的模型哈。为什么创世纪那么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人们都需要重新回到创世纪看它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发展。然后呢，罪呢就会带来审判，对审判的解决就是恩典。请注意，每一个罪在上帝那里都有审判，但是这个审判是人所担不起的，于是呢只能是恩典来胜过过犯。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只是过犯不如恩典。罪既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照样恩典也借着一人怎么样临到了众人，对吧？然后生命也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那段经文很明显的在对照十字架跟创世纪第三章，对吧？这就是保罗的圣经神学。请注意，保罗在那里很明显的用了圣经神学的方式在讲述真理，就他在对比耶稣基督福音书的十字架的事件跟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一个亚当和夏娃堕落的那个事件，来写出了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你有没有觉得保罗在发明一个新词，末后的亚当，直接称呼耶稣为末后的亚当，这是一个新词，对吧？哎，你想一想哈，我们说点轻松的，你觉得当年如果保罗直接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会不会在当年教会界引起极大的纷争和讨论？你这个怎么回事？不老老实实的好好讲圣经，好好讲摩西五经，你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出来了。就我们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新奇，对不对？末后的亚当，所以当然那个是圣灵启示的哈，跟我们还不一样。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教牧的意义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呀，需要使用一些教会历史上过去几十年可能从来没使用过的词汇。使用的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哈，使用的目的是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从一个人没想过的角度，把那个福音从那个角度切进去，让人耳目一新，眼目一亮，让人觉得说，哦，原来福音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软弱了，这个是老词儿，对吧？哎呀，我求主来帮助我，主可怜我。就自己有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些词汇呢，我们都觉得耳朵起茧子了，直接屏蔽过去了，对不对？于是你就发明一个新词儿。你就说你这个刚硬悖逆败坏邪恶无知的人，这个其实也不是新词了，这就是圣经的词儿，对吧？但是总比说你这个软弱的人可能要更刺激一点，是吧？好，这是这个第一章哈，不，这是那个创世纪。然后呢，在整个的国度当中呢，上帝的那个救恩历史的计划不断的在推进哈，推进到亚伯拉罕那里呢，他向我们展现出来那一种的，那一种的张力是很真实的。 就这种推荐的张力是很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一代一代呢，好像每一个人都在犯罪，甚至连摩西，对不对？
嗯，
就甚至连那位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好像都不能完全的合神的心意。所以你就知道，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他是那位终极的先知、终极的君王和终极的祭司。因为祭司也不合神的心意，先知也不合神的心意，君王也不合神的心意。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好的那位君王是谁？是一个谋杀者、淫乱者，对不对？那个最好的君王，真的。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最出名的那个祭司是谁？当然是亚伦了，是一个拜金牛犊的人，对不对？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最出名的那位先知是谁？摩西哈，这个没什么好怀疑的，摩西。但是是一个因着自己的罪而无法进入迦南地的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好像在整个福音的消息不断的往前推进扩展的过程当中，好像若有若无的那个亚当已经堕落的那个大背景好像一直在萦绕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不对？一直在萦绕，一直好像一团乌云一样驱之不去，连最伟大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好像依然还在他的权下，还在死亡的权下，还在罪恶的权下。因为后来使徒保罗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这个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了，整个旧约历史救恩推进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对，是罪。罪的问题如果不被解决，那么伟大的先知、那么伟大的祭司、那么伟大的君王好像依然在不断的重复，或者是不断的在重复亚当和夏娃曾经的失败，对不对？虽然他很伟大，上帝拣选他、使用他、大能的使用他，好像他也是逃脱不了那个牢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耶稣基督区别于旧约所有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身份的区别。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因为旧约所有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一言以蔽之还是在亚当的那个体系之下，对不对？当然他们有恩典，这是真实的哈。他们有神的圣言，有神的启示，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帮助，这个是真实的。但是即使这般，他们还在亚当的体系之下，对不对？唯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在亚当的体系之下，而是跟亚当有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对不对？并且他的这个体系胜过了亚当的那个体系，这是两个体系之间的征战。于是我们借着他就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去看清楚的话呢，人容易把耶稣觉得说就是另一个先知、祭司、君王，当时的以色列人都这样认为的，对吧？另一位先知而已。但是其实他不是。所以呢，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呢，向我们展现出三条脉络，我刚才讲到了哈，君王的脉络、祭司的脉络和先知的脉络。这三个的脉络呢，都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都从其中的一个侧面在讲述基督。所以律法呀是指向基督的，是把基督给人指出来的。旧约呢，它其实是一个是一个预言。在某个角度来讲，连律法书、连历史书本身都是一个预言。我说的这个预言哈，就是说连那个历史事件本身，它都不仅仅是那个历史事件而已，它都有一个最终极的指向，就是说连那个事实本身都是一个预言。不仅先知的预言是预言哈，连那个事实本身都在预言什么呢？预言将来那位终极的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预言那位终极的先知、祭司、君王，预言那位终极的那一位，他们所等候的，那个律法所指向的那一位。所以呢， 很有意思，整个新约呢都是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你会发现在福音书当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短语哈，什么样的短语呢？就特别马太福音经常会这样说哈，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对不对？这就应验了这个某某先知所说的话，耶利米的话，以赛亚的话，这就应验了诗篇所说的，对吧？就他记载了一段耶稣基督的事件，然后最后加一句，这就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话，对不对？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先知一直在预言那一位终极的救主的到来。所以呢，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话标志出来，让我们看见它是怎么指向的哈，也非常的有意思。OK， 4:20了，我们要不要就到这里？然后留点时间给大家可以回应问题都可以，好吧？